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维州政府宣布成立反仇恨专责小组，回应墨尔本近日连串针对犹太社群袭击的事件。特朗普政府即将在贸易协议达成的最后限期前敲定多项贸易协议。台风丹拿斯持续逼近台湾，当地多个县市宣布今日停工停课。今日是2025年7月7日，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维州政府宣布成立一个全新的反仇恨专责小组，来到回应墨尔本近日发生连串针对犹太社群的袭击事件。自上个星期五晚开始，墨尔本就录得最少4宗反犹太袭击事件，包括针对一间犹太教堂的纵火案，一名男子被控危害生命的鲁莽行为及其他罪名，星期日已经在墨尔本出庭。据指他当时纵火焚烧墨尔本东部的犹太教堂前门，期间教堂入面正是有家庭共享安息日晚餐。维州州长艾伦说，这个新成立的专责小组将会由警方和政府代表组成，目的是由更广泛的角度审视整个城市和州内的情况。专责小组将会在今个星期召开第一次会议，并已经邀请墨尔本犹太社区的成员参加。联邦内政部长博克就说，联邦政府会尽一切可能提供支援。
I've been constantly briefed by both ASIO and the Australian。
博克说他一直收到澳洲安全情报组织和联邦警察的简报，也都有和内政部官员和维州警务处长卡宾斯每日沟通。他们会全力支援，因为这次不单只是一宗纵火案，更加是一场对澳洲、对澳洲核心价值的袭击。请注意，以下内容可能令部分听众感到不安。维州反对党领袖巴廷批评工党政府一直无视多次呼吁拒绝为维州的与儿童工作检查制度进行改革。事源在墨尔本西部 Point Cook 一间托儿中心，日前有一名26岁男子被控超过70项性罪行，据称他曾经对8名两岁以下的小孩作出侵犯。维州自由党指，早在2022年，维州调查专员就曾经调查另一名前托儿工作者，发现他利用雇主数据追踪并且性侵一名儿童，揭示维州与儿童工作检查制度存在着多项严重的漏洞。巴廷说，工党政府至今几乎没有采取到任何的措施来到解决这些问题。巴廷说，家长在家最想知道的是，就是确保个制度真正地发挥作用。他们希望当他们的小孩送到托儿所那阵，或者其他自己无法陪伴小孩的地方那阵，能够知道那些照顾小孩的人都是值得信任，是可以让小朋友安全地留在那里。但大家长时间以来看到有太多人继续在那些他们根本不应该工作的地方那里做事，大家听到有人即使已经被吊销与儿童工作证，仍然能够设法继续从事与儿童相关的工作。储备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今日开始进行为期两日的议息会议，按揭供楼人士都寄望可以在星期二收到减息的消息。如果大部分经济学家的预测正确的话，将会是超过5年以来第一次连续减息。储备银行的决定预计会在未来几日内公布，时间亦都接近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会结束对所谓互惠关税的暂停措施所制定的最后限期。国际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政府即将在7月9号贸易协议达成的最后限期之前敲定多项贸易协议。针对特定国家的90日关税宽限期将会在美国当地时间星期三结束。特朗普警告，如果有国家不作出让步， 关税可能会高达 70%， 远高过他早前提出的 10% 至 50% 的范围。贝森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候就说，他将会在今日开始发出通知，提醒各国如果未能够达成协议，新关税将会在8月1号生效。
I think what's happened is there's a lot of congestion.
贝森特话：而家喺最后阶段，进度缓慢。但佢话，作为贸易谈判团队一员，有特朗普总统支持嘅好处，在于佢为佢哋创造咗最大嘅谈判筹码。贸易团队可以同贸易伙伴表明，唔达成协议嘅话，关税可能会重回4月2号宣布嘅高额关税。佢相信咁样可以推动未来几日甚至几星期嘅进展。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和首富马斯克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升温。马斯克近日宣布成立全新政党，明言要对抗共和党。马斯克在社交平台 X 上发起民调，询问应不应该成立新政党。一日之后，他随即发文说将成立名为美国党的新政党。双方决裂，据报源于特朗普近日推出的大规模税务及开支法案。马斯克强烈反对，认为法案将会拖垮美国的经济。美国德州水灾造成最少70人死亡，另外有11名露营人士下落不明，搜救行动仍然进行中。当地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克尔县，当局已经确认59人死亡，其中包括最少21个儿童。由于灾情严峻，预料死亡人数将会进一步上升。今次水灾引发当地社会关注，质疑特朗普政府早前削减预算，令气象机构预警能力受阻，无法及早预测今次的洪水。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预计将会在今日前往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重启加沙停火协议。以色列代表团正是前往卡塔尔，就美方提出的60日停火新方案展开磋商。哈马斯早前已经对方案作出正面回应，不过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就说，哈马斯就协议提出无法接受的修改要求，而在加沙的战事就持续，周末再有多宗死伤报告。乌克兰最高军事指挥官塞尔斯基警告，俄罗斯可能即将在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地区发动新一轮攻势，是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以来，该地区一直是受到严重的攻击。今个夏季，俄军沿着北半球多条战线缓慢地推进，突破乌克兰防线，并不断派兵试图巩固兵力和弹药方面的优势。塞尔斯基在社交平台 Telegram 发文就说，他已经用了两日和哈尔科夫地区的部队合作，为下一阶段部署。法国巴黎塞纳河相隔一个世纪之后正式重开给公众游泳。塞纳河曾经因为河水污染情况严重，当局实施游泳禁令。去年巴黎奥运期间，运动员曾经在经过特别清理的河水那里比赛，市政府在奥运之后仍然定时检测河水，兑现承诺重开塞纳河。在巴黎生活的巴西籍居民克诺普就周末率先试水，他非常满意今次的体验。
Oh, it's warmer than I thought. It's nice.
他说水温比他想象中温暖，感觉到很舒服。他又说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在艾菲尔铁塔附近游水，他说真的很开心和惊喜。数以千计藏传佛教徒近日陆续涌入位于印度喜马拉山脉小镇达兰萨拉，庆祝达赖喇嘛90岁寿辰。大批身穿红袍的僧人和尼姑冒雨前往当地的达赖喇嘛寺院，聆听他的公开演说。台风丹拿斯持续逼近台湾，台中、高雄和新竹等十几个县市陆续宣布星期一停工停课。受丹拿斯影响，全台有超过300班客机延误或者停航。回来澳洲，昆州生物安全局证实，昆州东南部一个农场有一匹未经接种疫苗的马匹对亨德拉病毒检测是呈阳性，并已经死亡。昆州卫生厅说， 现时已经开始对曾经接触过呢匹染病马匹的人士进行检测。另外，昆州一间动物园近日发生骇人听闻的意外，一名女子据报因为被狮子咬伤失去了手臂。事发在昆州 Darling Stones 动物园，园方表示那个50岁的女子星期日在猛兽区观看饲养员工作期间被一只狮子咬住手臂。园方表示该名女子不是饲养员或者员工，而是他们所形容的家中深受爱戴的一份子。园方又说他过去20年都多次做过类似的事情，对安全守则相当熟悉。动物园同时强调，涉事的狮子不会因此被人道毁灭或者受到任何惩罚。跟着下来是体育消息。一级方程式赛车方面，澳洲车手现时在世界冠军积分榜领先的皮亚斯特里在英国格兰披治大赛屈居亚军，冠军就由他的队友洛里斯夺得。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8603点，是升了7点，总成交是42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是假期休市，恒指上星期五收报23916点，是跌了153点。上证综合指数上星期五收报3475点，是升了36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 0.6555, 对港元 5.1451, 对人民币是 4.6978。跟住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间中密云最高19度，墨尔本阳光普照最高17度，布里斯本朝早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3度，珀斯有骤雨和大风最高19度，阿德雷德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6度，荷伯特阳光普照最高14度，坎培拉朝早或者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5度，达尔文大致有阳光最高32度。各位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 专页啦！